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除非我们能够对主说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无论你要我什么时候做，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，无论你要叫我如何做，我的答案都是好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发现神对很多人都发出了呼召。亚伯拉罕听到主的命令，叫他离开自己的家。摩西听到神的声音，从荆棘中散发出来。后来，主又向约书亚和基甸发出呼召，然后也同样向先知耶利米发出呼召。在新约里面，耶稣呼召他的门徒，又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使徒保罗。今天神仍然在呼召人。孙大中老师挑战我们要听从，要顺服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邀请一个人打电话给你，你会邀请谁呢？为什么你想跟他谈话呢？是否因为你对他有感情呢？是否因为你爱慕他已经很久了呢？又是否你想听到某些消息？或许只是因为你爱这个人，所以你想多听到他的声音。你为什么想跟他谈话呢？你又想跟他谈些什么呢？好，今天我要分享关于呼召的信息，这是我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呼召。这个题目是很重要的，很严肃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听到神对我们说话。可能你会说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神向我说话。那么，你今天就要听到。很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用这样的方式向他说话，你从此发现自己是另外一个人，因为你知道神已经向你的心说话。你不是听见人的声音，而是听到神在你心中说话，他讲到你现在的生活以及将来的生活。今天我要分享的讲题是神的呼召。请我们打开圣经，一块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。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，保罗在这说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父。以上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从第一章第八节开始。神的呼召是什么呢？神的呼召就是神向我们发出个人和具体的信息，使我们有份于他的计划。他要我们注意这个信息，也要求我们做出决定，或者是做出回应。每位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听过神的说话，也都曾经听过神的呼召，否则，大概我们不会刻意守候在收音机前。但也许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听这个节目或许是因为朋友的介绍，或许是因为 自己好奇的缘故，想听听看到底这个节目在讲些什么。因着这个主题，神的呼召比其他的主题都更重要，所以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一定要认真的面对。认识神的呼召，就是要了解这位宇宙至高的神向我们发出个人和具体的信息。神要我们做出一些决定，或者是做出一些回应，去成就他对我们生命的目的和计划。神的呼召有几个特点，比如说呢，这些呼召往往都是很具体的。神永远不会说，一般情况底下，我希望你能够这样做。不会，他对我们的呼召都是很具体，毫不含糊的。第二方面，这些呼召都是很个人化的。神不会说，你们所有的人，他的呼召是很个人化的。他按着我们的名字知道我这个人。他也不是要表达他的意愿和希望，他是要发出命令，向人呼唤。神要呼召我们到他面前。呼召从何而来呢？呼召是从全能的神来的，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，神仍然在发出呼召，要我们听从他的命令，成全他的旨意。请我们看圣经的第一卷书《创世纪》，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，《创世纪》三章八节以及第九节。经文记载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好，圣经中的第一个呼召是一个要求回应的呼召。如果你往后看，神不单是呼召亚当，他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里头也呼召了亚伯拉罕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你离开你的家乡，离开你的家人，到我指示你要去的地方。亚伯拉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，他只知道神已经呼召他了，他就遵命。神又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说话，神呼召摩西说呢，我要打发你回到埃及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在新约圣经里边，神呼召施洗约翰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，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那个时代的人。你看见主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，他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自从新约以来呢，神一直呼召众多的弟兄姐妹。历世历代以来，神呼召知名的人，也呼召那些默默无闻的人，神一直在呼召人。在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，神都向人发出呼召。今天，神仍然在呼召人。神呼召我们有份于他的计划，成全他的旨意。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去思想，神的呼召本质上呢，可以分成三类。我从圣经里领受到，神在人生命中工作，他的呼召可以分成三类。可能有人问了，神有没有呼召我呢？神呼召我做什么呢？首先，神呼召你来领受耶稣基督为你成全的救恩。这是第一个呼召，就是救恩的呼召。救恩的呼召的基础是什么？就是十字架。圣经说，世人都犯的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凡犯罪的，他必定要死。那么神怎么样可以呼召我们进入他为人预备的救恩里呢？圣经明说了，按着定命，凡犯罪的必定要死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们所有犯罪的人，得罪了神，在神面前要接受的是神公义的愤怒。所有的人，包括男女老少，都要在神面前被定罪。如果神已经定了我们的罪，神又如何可以呼召我们进入救恩呢？这个难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十字架。因为十字架是一件历史事件，神道成了肉身， 住在人的中间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来到世界的目的就是要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。他把我们的罪和一切的过犯都放在自己身上，他忍受了罪的刑罚，这本来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承担的。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完全还清了我们的罪债，神宣告我们为无罪的，他也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。同时我们也被称为公义和正直的。按着神自己的命定，凡犯罪的必定要死，而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苦，流出宝血为我们受死，为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2:24，彼得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另外一处圣经彼得前书3:18，彼得又说，因基督也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。按着肉体说，他被治死，按着灵性说，他复活了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神的烈怒，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这样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，就能称我们为义了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呼召，就是呼召我们领受他所赐的救恩。这个呼召的背后，是需要耶稣基督亲身上十字架牺牲舍命的，这是人类历史中代价最大的呼召，因为神要付上自己独生儿子的生命作为代价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呼召，相信耶稣，离开罪恶，接受救恩。而你有没有回应过这个呼召呢？圣经罗马书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这是对神呼召的回应。我接受，我相信，我求告主名，我就得救了。神呼召我们，他是采取主动的，因着他对我们的大爱，所以向我们发出这个信息，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，又因为爱我们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后能成为他的儿女。使徒约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第二个呼召，就是呼召我们成为圣洁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，保罗说，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神的心意是叫你我过圣洁的生活。圣经说呢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的意思就是为神的缘故分别出来归于神。所以圣洁的生活就是活出一个顺从圣灵归向神的敬虔生活。圣洁的生活并不等于我已经完全不可能再犯罪，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，因为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，我们是活在一个有罪的、邪恶的、污秽败坏的世界里，而这个世界是抵挡属神的人、属神的事，甚至抵挡神。所以成为圣洁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罪，它是单单指顺从圣灵与神同行。成为圣洁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单单归属于神。我们知道自己信了耶稣已经得救，因为我们回应了第一个呼召，我们确知自己有永生，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。但是神并不满足于我们仅仅得救而已，神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过敬虔的生活。他希望我们经历他的大能，觉悟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边的，以至于神能够透过我们流露出他圣洁的本性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成为圣洁，这是一次的事情，同时也是持续性的进展。圣灵洁净我们是一次，但是圣灵充满我们呢，是继续不断的。因为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自己过绝对完美的生活，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过一个完全没有罪的生活。所以我们时刻需要顺从圣灵的感动，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圣洁的生活并不是没有失败，没有错误，也不是一个不会再得罪神的生活。圣洁的生活是我们的心归向神，这是一种回应圣灵的感动，渴慕神，爱神，委身给神的生命。我们如同活祭献上，我们献上自己成为活祭，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们发现圣经中所有神的仆人都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经历过挣扎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。神也永远不会只因为我不能活出圣洁的生活就断绝了跟我的关系，神也不会把我赶出他的家。他呼召他的儿女是要给我们平安，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宣告说，我知道你是不完美的，我知道你是不可能完美的，但是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就显得完全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任意犯罪了，我们的动机是要愿意在神面前过敬虔的生活。当我们仰望十字架，我们明白神这样爱我们，明白耶稣基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主。如果我们得罪他，如果我们叛逆他，我们的心灵又怎能获得平安和满足呢？如果我们只让他在生命的某一个部分做王，我们又怎能获得安息呢？是谁创造了我们？是全能的神创造了我们。神创造我们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有没有个别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呢？有人反问神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要创造我？我是谁？我并不重要。你为什么要造我呢？我什么也不会，我什么都不能做，你是不会使用我的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些反问并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只会伤害自己，只会加深自己错误的思想。神定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是因为他爱我们，神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原因，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就是爱，他喜悦把他的爱分享给我们，这个原因就已经足够了。我分享了第一个呼召是救恩的呼召，第二个呼召是要我们去过一个圣洁和顺服的生活的呼召。接下来第三个呼召就是呼召我们去服事。请我们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十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经文说呢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请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呢，我们是神所造的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进入救恩里，他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分别出来归属于他。神更呼召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，尝过天恩滋味的人，起来侍奉他。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这么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当谈到服事的时候呢，我们往往首先会想到讲道啦、唱诗啦，还有宣教等等。其实侍奉神的途径有很多种，神没有说我救赎了你，你现在可以坐下来享受你余下的光阴，你坐着轿子就可以上天堂，不是的。神呼召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成为他合用的器皿，能够在他手中被他使用，好叫我们能荣耀他，尊荣他，并且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。除非我们首先来到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，否则我们撇下一切，神也不能使用。除非我们愿意向神说，主啊， 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事，否则我们算不上是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。除非我们能够对主说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无论你要我什么时候做，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，无论你要叫我如何做，我的答案都是好的。主啊，好的，任凭你为我拣选做什么，任凭你拣选我去哪里，任凭你差派我做什么，什么时候做，主啊，任凭你要我如何做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生命是属于我们的。保罗清楚说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是保罗的心志，无论是生是死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保罗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当我们接受耶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之后呢，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了他，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，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用他宝血的重价买赎回来的。所以天父拥有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永生神买赎回来的产业，我们是神赐给了基督的。他买赎我们的基础就是他儿子的死，这完全是神的计划和心意，完全是他所喜悦的，是出于他的爱，完全不是出于我们，也不是我们的计划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作者说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希伯来书九章第十四节。弟兄姐妹，神呼召你我去侍奉他。人们往往因为拥有属灵的恩赐而感到很兴奋，我也相信神给了我很特别的属灵恩赐，否则我不会在这里跟你分享。神把属灵恩赐给了我，给了你。圣经说，圣灵是随己意分派恩赐的。神赐给我这样的恩赐，神赐给你那样的恩赐，是为了众人的好处。他要我们彼此服侍。而我们如何服侍永生神呢？我们是透过彼此服侍，彼此付出，彼此帮助，透过爱看得见的弟兄来爱那看不见的神。神要我们彼此成全，照着主对你对我的爱来爱人。所以我们服侍神是透过彼此服侍来成全的。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呢？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里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原来神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他的工，他给我们的工作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人很重要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人都是同样重要的。我们人会分门别类，分门别类是出于人，但神儿子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为了最坏的人，也是为了最好的人。因此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人比那个人好，那个人比这个人差，这个人比那个人重要。事实上每一个人的本质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得罪了神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配得神的良善爱和怜悯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正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所说的，神救了我们，也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神救了我们，是要我们的生活能够流露出他的圣洁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，彰显他的荣美。有人说，信耶稣很好，但是现在啊，我不能信，等我年老以后，大概我就会信了。 千万不要这么想。首先，我们不能肯定自己能够活到老年。坦白说，我也没有这个勇气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我现在拒绝你，等我准备好了，我才接受。弟兄姐妹，如果神呼召我们，我们却找各样理由拒绝他，故意拖延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我们要越发郑重每一次听福音、信耶稣的机会。我们要越发郑重每一次神呼召我们过圣洁生活，神呼召我们侍奉他的机会。当我们习惯拒绝，到最后呢，可能就再没有机会了。神呼召我们得救，神呼召我们成圣，神呼召我们服侍他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保罗说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注意，保罗在这儿用了一个行字儿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应该有神仆人的生活方式。我和你一样，不过是神的仆人，不过我们各有不同的角色，没有一个角色是不重要的。一个敬虔的家庭主妇教养敬虔的儿女，料理家务，神呼召他在此时此刻用这种方式服侍，其实就是在服侍那永生神。可能你是一位学校的老师，或者是一位普通工人，这并不重要。你是否在服侍神，不在乎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，而是在乎你的态度，你内心所存的，在乎你如何运用和投资你的生命。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是基督徒，但你却很小心，你为自己有太多的保留，你总是不愿意付出去服侍神，那么你就是浪费了自己的生命。神把各样的恩赐托付给我们，要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千万不要做那愚昧的仆人，把银子埋在地里，将来是会受到主的责备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，他创造我们是要使用我们。愿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。今天的讲题，神的呼召第一讲，我就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圣灵会帮助您做到神呼召您去做的事。孙大中老师鼓励我们要顺服神，回应神的呼召，就是救恩的呼召，过圣洁生活的呼召，以及服侍的呼召。保罗为初期的以弗所教会祷告，让这个祷告也成为你的祷告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